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欢迎你进入到我们这个恩典与真理的大家庭当中，我们能够一起来分享。虽然呢，你可能我们没有面对面的沟通呢，但是其实我们有很多的途径可以沟通的。
对，杨天成跟苏小燕就是大门两旁的做交代的，招待每一位听众朋友进来这趟大门里边，那你当然可以跟我们有直接的联系，可以发电邮给我们，地址是良友拼音四 at 良友拼音点 net， 也可以发短信给我们，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前面呢一定要注明恩典两字才能跟我们联系上的。
其实呢，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呢，我们呢很多的希望，很多的一些想法，那希望呢对方呢能够达到那个愿望啊，比如说我们有手机啊，有这种电邮啊，希望你能够跟我们来互动呢，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期望。其实每个人都有期望的。
对，人生抱着很大的期望本身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天气不是如期，你就会觉得埋怨，就会觉得很难过，就会常常有很多的疑问，可能仰望上天，仰望上主，为什么你会允许我的人生出现那么多的低谷，也不拯救我呢？那昨天晚上我就跟一群信徒，我们每个月都会定期约出来干啥，就是练诗歌，唱诗歌，我们是一个乐队来的。唱了一首诗歌，那首诗歌我非常非常的熟悉，即便我闭上眼睛我也能够把歌词记住，内容大概是讲，我让你猜猜是哪首诗歌，狂风暴雨有主的同在，难处低谷有主的恩典，伤心失望有主的爱，他爱我到底，在这个爱的路程里奔跑不放弃，我已经把歌名讲了，就是奔跑不放弃。我相信作曲还有作词的信徒应该是引用天经里的以赛亚卷40:31的那个经文，他说仰望主的人将重新得力，他们要像鹰一样展翅上腾，他们奔跑也不困倦，他们行走也不疲乏。我自己在唱的时候，唱是唱了，歌词是唱对了，但我有没有那一份的坚定的信心，当我重新碰到困难挑战的时候，我会不会像歌词里边讲到，我那个依靠是如此的强大呢？未必做得到。
的确，就是在人生当中呢，有很多的困难拦阻压力啊，这是难免的，但是我们怎么面对呢？如果靠我们自己的确是不容易的，比如说你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压力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就会想灰心，就想放弃，
对，
那么这个是很难能够坚持下去的，但是呢，我们的主呢可以帮助我们能够继续走下去，就像刚才你说的以赛亚书的，就是少年人都会软弱的，都会疲乏的，但是呢依靠主的呢就不但不会疲乏，反而呢如鹰展翅上腾。
对，坦白说天经从来都没有应许天色常蓝，即便我们已经信了主是信徒，也不会一帆风顺的，还是会迎面有很多挑战的困难你需要面对的。就像我们经常讲的，中国历史上有免死金牌嘛，信徒好像是没有这一块免死金牌，但是我们有什么呢？我们有避难所，我们有盾牌，有随时的帮助。开麦之前我曾经问杨天成，我想问一下，我们住在香港，如果出事要报警就是打这个999吗？我忘了内地是打110还是112。
110是报警。
110，对，我觉得上主就好像110，你24小时的随时的帮助，你遇到困难，遇到不知道怎么样解决的问题，你就嘟啊，你就好像打这个110，他就会能够 给你及时的帮助，给你及时的安慰。
对，这个是真是我们在患难中，在急难中随时的帮助啊！而且我们的主呢，真是很完全、很彻底的，很有爱心的去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的困难。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说，哎呀，上主在哪里呢？好像没有帮助，
看不见，找不到。
其实呢，上主呢一直愿意帮助我们的，只要我们真正的来到主的面前，向他来度啊，我们就可以经历。那接下来我们在天津中的家庭呢，我们分享一个这个很有趣的家庭，就是亚古和拉杰。那个亚古呢，有的人翻译呢是叶尔孤白，所以呢不管是哪个翻译呢，都是讲到这个伊布拉辛的孙子，他的孙子呢跟拉杰他们这个人生的经历，我们一起来听。
家里多一份付出，多一份甜蜜，
家里多一点谅解，多一点爱，
家里多一份宽恕，多一份幸福。
圣经中的家庭有佳美的典范，值得学习，有失败的例子，值得引以为鉴。让我们在圣经故事中汲取教训，建立一个温馨和睦、充满爱的家庭。圣经中的家庭。
马云在今天为您介绍的是亚古的家庭。在《塔拉特创世纪》29:9-20当中，记载了亚古对妻子拉结的爱情。马云选择了其中比较重要的几节为您读出。亚古正和他们说话的时候，拉结领着他父亲的羊来了。雅古看见母舅拉班的女儿拉杰，就放声而哭。拉班对雅古说，你虽是我的骨肉，岂可白白的服侍我？请告诉我，你要什么工价？雅古爱拉杰，就说，我愿为你的小女儿拉杰服侍你7年。他因为深爱拉杰，就看这7年如同几日。各位的朵斯提，你看雅古的行事为人，有些地方或会引起非议，但雅古一生有两件事却是令人十分佩服的。第一是他心中有主，无论如何也要争得主的应许和赐福。其次，他对妻子拉结不只是一见钟情，更是呢情深似海，生生世世。当雅古逃避哥哥以扫，漂流在外，经过了不知多少风餐露宿，来到舅舅家乡的时候，那么第一个遇到的亲人便是表妹拉结了。可能是他离家日久，感触良多，也可能是生平第一次见到这么一个天真活泼、美丽可爱的少女，他冲动的不带邀请便走到井旁，展示男子气势，一个人便把大石头移开，叫拉结的羊饮水，使拉结非常的欢喜。随后与拉结见面，竟情不自禁地哭起来。至于拉结呢，可能还是个情窦初开的少女，看到了这样一个一表人才的表哥，心头的喜悦便是不在话下了。于是呢，就在井旁，表兄妹默默地将心相许。以后啊，待雅古到了舅舅家中，舅舅问他有什么要求，很自然的，他便要求能够得到拉结。雅古对拉结的爱是真情的爱，他把7年的期限看作数日。在那7年当中，他日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却一点都没有怨言。所有的辛苦、委屈和冤枉，他都因着拉结而消失了。他本来是一个工于心计，什么事都要占点甜头的人，只是呢，在争取拉结这一件事情上面，他没有讨价还价，也没有思前想后。雅古对拉结的爱是那么的真，那么的坚强，强的就好像苏莱曼所说的， 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七年过去了，大喜的日子来临，雅古眉开眼笑，欢喜莫名。而新婚那晚，他整个人都沉浸在爱中，几次想揭开拉结的盖头，以便呢欣赏这一个朝思暮想的情人，莫奈油灯太暗，看来看去看不清楚。好不容易等到天亮了，太阳从窗缝当中射进来，他急急地掀开粉帐，正想好好地端详一下这久恋的爱人，做梦也没有想到出现的眼前的竟是拉杰的姐姐莉亚。这是一个意外，把雅古都吓呆了，他发现自己被舅舅骗了，跳下床怒气冲冲地去找他讲理。岂知拉班他慢条斯理的，若无其事的拍着他的肩头说，大女儿还没有给人，先把小女儿给人，在我们这地方没有这规矩，你为这个满了七日，我就把那个也给你，你再为他服侍我七年。雅古虽然一肚子气，但他是个聪明人，知道事已至此，怒气也没有用，所以何况他仔细地再想一想，自己呢也不是一个好人，自己过去不但骗了哥哥，还骗了父亲，现在轮到自己受骗，正是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有什么话好说呢？当下他默默无声，像一只斗败了的公鸡，垂着头回房里，忍着气又挨了那七年还长的七日，总算得到了心爱的人。自从得到了拉结以后，在拉班的家中，雅古一共住了20年。20年过去了，主怜悯他，叫他带同妻小返归故乡。这时拉结身上正怀着便雅悯，虽说是结了婚那么多年，许多夫妇们的爱可能已经是渐渐的淡了，但是雅古对拉结仍然是像当初初恋一般情深绵绵，生怕拉结辛苦，让他呢骑在铺着锦绣毛毯垫着厚厚羊皮的骆驼身上，小心翼翼地吩咐慢慢行。等快到了家园，经闻哥哥姨嫂带同400大汉向他而来，慌忙把家人分成三队，叫使女们和他们的孩子们走在前头，莉亚和他的孩子们在中间，而将心爱的拉结和拉结所生的小约瑟放在最后，以便万一发生什么意外还来得及逃跑。他对拉结的关怀一点都没有因着岁月的消逝而改变，一如当年井旁相遇一般，海枯石烂，永不改变。莫奈世间事往往令人意想不到，无情的人常被情累，有情的人却留不住情。拉结的产期已到，临盆时竟发生意外，在生产后无常了。雅古此时心中悲痛，使天下一切的有情人一洒同情泪。雅古悲痛得很，为拉结痛哭起来。这个哭也响应了拉结临终前知道自己已经绝望，难过的不肯受安慰，凄凄切切地望着爱人，看着幼子，泪如雨下。那凄清婉转、悲切动人的场面，不但使当时同行的人热泪盈眶，还惊动了拉玛一带的地方，大家都一同出来为这生离死别的场面而悲伤。在伊法他路旁，雅古泪流满腮，亲手为拉结立起碑墓，情天恨海，从此天各一方。在雅古此后一生当中，从他对约瑟的偏爱，对便雅悯的依依， 可以看出他到了老年还是一直的思念着拉杰。有人曾经在报上谈起夫妻的爱，有的表示爱妻子，因为妻子贤惠体贴，有的说因为妻子能干，而也有的说因为妻子长得美丽动人，令他心心念念。其中有一位是这么写的：我幸福地得到了一个这么宝贵的女子，在我们多年的结合中，我们从未为了满足自己而向对方有所要求。不幸的，她中了风，在七八年之久，我细心地为她洗澡，眼看着她往日丰满健康的身体像一朵落地的鲜花渐渐地枯萎过去。我强忍着泪水，别过脸不给她看见我的悲哀。夜里只要能紧紧地握着她的手，我便心满意足地睡了。如今她已走了多年，但我对她的怀念越久越深。每回来到她的墓前，我小心地放好玫瑰，轻抚墓碑上面她的名字，眼泪便簌簌而下。我举目望天，白云亲舍，心甘俱裂。亲爱的朵斯提，我们现今正活在一个多变的时代当中，不止朋友间的友谊会变，甚至对当初日夕追求、朝思暮想的最亲伴侣也会变，而且变得是那么的快，那么的突然，变得自己还一直认为是道理。不错，雅古的一生荣获是有不适的地方，但他对妻子拉杰的深情至死不变，却是我们今天许多做丈夫的好榜样、好模范。当他的儿子们要把拉杰生前留下的小儿子便雅敏带到埃及的时候，他老泪纵横，还把便雅敏紧紧地抱住，凄凄切切地说道：我的儿子不可与你们一同下去，他若在你们所行的路上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地下阴间去了。这几句话充分地显示他对拉杰的怀念，使人读了都难过。是真的，天虽然长，地虽然久，但白居易所写的《长恨歌》却是有尽头的时候。为何这生离死别的惆怅总是绵绵不绝地在雅古的心坎当中没有尽头呢？可能有人已经结婚多年了，妻子从前的娇艳不再存在，或者此刻有人的心已经被另一个人偷去，对身边的人已经开始厌倦。人或者可以欺骗，主却是轻慢不得的。在异性的来往当中，千万不要轻易的动情，一朝动了情而且成了夫妇，那么双方的爱便是要像婚约中所许的：我甘心乐意的娶你为妻，从今天起，是好是坏，是富是贫，是健康是疾病，都必照顾你、爱护你、体贴你。海誓山盟永不改变。
我们看见天津中的家庭，今天讲到雅古和拉杰的爱情故事。我上一集也讲了这个爱情故事为人熟悉，因为它非常非常的浪漫。刚刚我在看杨天成准备的这个节目的大纲，哎，为所爱的又做了20年，我就不明白哪里有20年，明明就14年呐，其余的6年在哪里？哎，原来后来再看看他们生完优素福之后呢，他的舅舅就是他岳父大人还不让他走，再做6年，所以总共在这个家庭里服侍了20年。
嗯，
20年呢，人生有多个20年呢？
但是呢，我觉得他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就是对他钟爱的妻子呢，真是做了20年的。要是我的话，不知道能不能忍受，
早就逃了吧。
所以呢，我觉得雅古很特别的地方呢，一个呢就是他对主呢有一个愿意的顺服的心，有个忠心。虽然他一开始的时候他诡诈啊，
对，
他不顺服，但是后期呢，你发现他是很有顺服的心。 第二呢，就是他对自己的这个妻子呢非常的钟爱，而且呢他真是愿意把自己完全的就奉献出来为他的妻子。
嗯，我在想啊，应用今天的说法，如果结婚男方通常都是要给礼金的嘛，就是我们所谓的聘金。
嗯，
可是当时亚谷大家都知道他是投难的，他是要投靠舅舅，身无分文的时候，是不是就因为要给这个礼金但是没有钱，所以就用服饰用工作去代替呢？
也可能是。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他的这个岳父呢有一点
太过于贪心了，
对，欺骗他。就是他呢真是也愿意啊，为了这个第一个妻子呢他多做了十多年，然后后面又多做了十多年，所以他是甘愿的愿意做的。那但是你发现呢，这个爱情呢，就是当你愿意付出的时候呢，你真是可以。
你想说是盲目的吗？
不是盲目，而是说你真是愿意摆上的时候呢，你真是可以得到那个美满的爱情的。
嗯，确实，当然有一些学者他分析，当然天经里边是没有讲的。他说：“哎，为什么上主会允许亚谷被舅舅欺负了那么多年，还不伸手帮忙
呢？是不是因为他本身这个个性？”这个比他一个还强的人，
对，就是这样说。他说因为那个是他欺骗父亲还有兄弟的代价，上主可能要他感受一下你被欺骗的心情，也许是另一种的管教也说不定。那当然天经里面真的没有一字一句的解释为什么会允许，但我相信我们有时候也会像亚谷一样做一些错的事情，伤害了某些人，上主希望我们回转，希望我们改变，也许就会透过某些方式来教导我们。
对，有的时候那个方式呢是很幽默的，就是我们是什么样的人，他找了一个比我们还厉害的这样的一个人，
更狡猾的人。对，
比如说你没有爱心的人，结果找了一个
冷漠
对更没有爱心的人，然后对付你，让你学习什么叫爱啊。
嗯，
所以呢这个主呢真是爱我们的啊，他知道我们的一切。所以接下来我们在聆听主的话语当中呢，我们听一个主题，就是一位像穆撒的先知。
主的话语是永恒的光，能够照亮幽暗的生命。
主的话语是不灭的灯，能够指引人生的道路。
主的话语是天上宝藏，能够赐予无穷的智慧。
主的话语是永生活泉，能够滋润心灵的土壤。
聆听主的话语。
耶哈雅卷六章十四到十五节，众人看见尔撒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要到世间来的先知。”尔撒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
哪位？一位像穆撒的先知。引致乐中很多次提到耶胡德人怀疑施洗者耶哈雅或尔撒就是那位先知。对此我们或许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认为那只是当时误导人的一个传奇。实际上先知是用来描述那位将要来到的弥赛亚的众多称号之一。这个称号来自生命记十八章十七到十九节的一段经文。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被认为是尔撒时代的弥赛亚预言。经文的信息是这样的：上主就对穆撒说，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第一眼看到这段经文时， 会以为他是指着继穆撒之后的约书亚说的，但是生命记结束的时候宣告，以后耶户德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穆撒的，他是上主面对面所认识的。既然穆撒是历代中最伟大的先知，因此除了弥赛亚以外，没有任何人比穆撒与上主有更亲密的关系，或者比他有更大的权柄了。我们常常看见尹之乐提及《生命记》第十八章，布特鲁斯对哲马提论记麦西哈时也引用了这处经文，经文在《使者行传》三章的22-23节。斯提反也引用过这处经文，这记录在《使者行传》的7章37节。我们也看到，在使5000人吃饱的故事里面，尔撒被称作先知，因为他好像穆撒在旷野中奇迹般的供应食物一样，以类似供应玛纳的方式使群众吃饱。这记录在耶哈雅卷的6章14-15节。结果就是当时的百姓要尔撒像穆撒一样做他们的王，带领他们脱离政治的捆绑。穆撒与尔撒之间有一些很有意思的相似点。穆撒行使神迹，带领百姓出埃及，使他们得自由，借着上主的帮助救他们脱离捆绑。他在西乃山做上主的中保，与百姓立约，做上主的代言人，颁布天经讨拉特。借着穆撒的祈求，上主赐玛纳给百姓，他击打磐石，上主便给他们水喝。而尔撒也以独特充满大能和权柄的方式行神迹，同样做上主的代言人。他赐给百姓活水和生命的粮，这粮就是他自己。最特别的是，像穆撒一样，麦西哈做了上主与人之间新约的中保，凡相信他的人，他便使他们脱离最大的捆绑，罪和死亡，我们便得着自由，来到上主的面前，直到永远。
尔撒好像穆撒，他供应我们所需用的，更是显出神迹来证明他的大能，更是做我们的中保，他超越了穆撒。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主尔撒呢，给我们极大的恩典。他用他的生命来代替我们所犯的罪，为我们复活，给我们带来永生。所以当我们愿意接受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经历主极大的恩典。
对，世界上什么都有可能，只要有主在我们背后扶持帮助，他一定会给我们足够有余的供应的。那下面我们分享几节经文，是来自宰普尔诗篇46篇1和第11节的。那里说到，真主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都可得到的帮助。万军之王与我们在一起，耶尔孤白的真主是我们的堡垒。
亚古的主也是穆萨的主，也是我们今天跟我们同行的主，更是道成肉身做我们中保的主。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我们就可以经历像亚古一样同样的经历，因为他是昔在今在永在永不改变的主。好了，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